弟兄姊妹平安。你有没有认识一些喜欢发牢骚的人？有啊，好像总是不停地抱怨自己的健康状况，批评同事、老板。其实呢，世界上充满这样的人，对吗？而这样的人通常是不愿意改变的人，他们希望环境能够顺应他们，而不是他们去顺应环境。我有看到一家旅行社有一个这个顾客投诉单呢，上面的这个抱怨叫千奇百怪。有一个旅客说，我去印度旅游，为什么每家餐馆都提供咖喱，我不喜欢那个味道。还有呢，有个顾客说，沙滩上面的沙太多了啊，每当我们回到房间要把所有东西清理干净，太不方便。还有一个母亲投诉说，没有人告诉我们海里有鱼啊，所以孩子们很害怕。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我们平常的抱怨还叫做有理有据，对吗？但是弟兄姊妹啊，抱怨不管多有道理，都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好。当我们对现况不满，对未来消极，我们不想动，我们只想发牢骚，这个只会消耗我们的生命啊。你们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一个爱抱怨的老人家坐在门口的这个摇椅上面，然后对着邻居的孩子，对着路过的狗啊，在那里咆哮。我相信这个绝对不是神愿意看见他儿女生命的光景。但是有没有可能神的儿女会落到这种光景当中呢？其实有的。在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启印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一群生命正在死亡的宗教家，他们跟着耶稣，而他们所做的就是奋力的去抱怨耶稣所做跟所说的事情。在马可福音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那边说，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和门徒的和法利赛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啊，这是为什么呢？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这个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那酒和皮带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啊。那法利赛人的特长就是抱怨，他们就像这个宗教警察一样跟着耶稣啊，批评他的一言一行。所以他们抱怨说，哎，施洗约翰的门徒进食，我们也进食啊，但你的门徒很不虔诚呢，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你们进食。那么耶稣听见他们的批评，就用三个比喻来回答他们。比喻不长，但有三个爆炸性的观点，一方面指明这些人的问题，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不要落入这种信仰的光景当中。首先我们回到经文，这些人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耶稣的门徒没有进食啊。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我早上有没有进食？我不知道。你要是知道，你要不是先知啊，要不然就是狗仔队。谁知道我有没有进食？神嘛，我嘛，对不对？还有我的家人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法利赛人会知道别人有没有进食？请问耶稣的门徒跟法利赛人住在一起吗？没有，对不对？那他们怎么会知道耶稣门徒有没有进食？其实耶稣有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那边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很显然呢，在耶稣那个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化妆叫进食妆。所以当你看到一个 啊，脸色特别难看的法利赛人，啊，大概可以知道，哦，他在进食，啊，而他也希望你能够看出来，啊，这样你就称赞，哇，这个人真属灵，啊，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就喜欢这样苍白的脸，啊啊，把有时候把灰堆在头发上面，啊，肚子咕噜咕噜叫，啊，然后嘴巴，啊，好饿啊，好饿啊，因为早上进食了，啊啊，他们进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向别人去展示他们的虔诚。所以法利赛人就把一种属灵的操练变成一种自以为是的标志。但更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在这样的宗教行为当中并不快乐，他们觉得很难受，很痛苦，很饥饿啊。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这样欢喜快乐的时候，啊，就愤愤不平，啊，他就开始嫉妒，愤愤不平。弟兄姊妹啊，嫉妒有两个程度啊。轻微的嫉妒就是我看见你有但我没有，哇，心里感觉很不平衡。但严重的嫉妒是你有我没有，所以我要你失去所有。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心态，我不快乐，我也不准你快乐，要哭大家一起哭，要进食大家一起进食。但耶稣怎么样回应？耶稣没有被他们的影响而改变自己对信仰的态度，他把自己比作在婚礼当中等候新娘的那个新郎啊。你们都参加过婚礼对吗？这个西方的婚礼很单纯，但犹太人的婚礼完全不同。他们从订婚到结婚，啊，一年的时间，然后婚礼是最高潮的时候，在婚礼仪式之后还有一个礼拜，啊，他们要吃饭跳舞唱歌，哇，庆祝活动，然后这个新人会戴上这个花环，啊，受到国王跟皇后般的待遇，这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一周。而这个就是耶稣要表达的，耶稣自称是新郎啊，而神的百姓是那个新娘啊，所以新郎正耐心的等待新娘从这个礼堂的门口走进来，所以那个是一个婚礼进行正在欢乐的时刻啊。换句话说，那个不是一个进食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欢乐的时候。所以经文很容易理解，但耶稣这么讲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其实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不要把信仰变成一个律法的折磨。基督的信仰应该带来喜乐的生命啊。耶稣提醒我们说，跟随耶稣的信仰是一个婚礼庆典的场合啊，而不是一批送葬的队伍啊。因为耶稣这位新郎与我们同在，他永远活着。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法利赛人的真正问题是嫉妒，他们觉得说我们正在忍受宗教的折磨啊，进食，结果你们在享受那个信仰的快乐，不公平，你们应该跟我一样痛苦才对。所以你看法利赛人在抱怨，但耶稣的门徒在欢笑，法利赛人在那里呻吟啊，好饿啊，但耶稣的门徒在唱歌，法利赛人在忍受宗教的折磨，但耶稣的门徒在享受与耶稣同在的快乐。两个不同的画面对吧，一个是正在死亡的画面，一个是正在复兴的画面。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希望你是处在哪一组人的当中啊？啊，是喜乐还是送葬？是婚礼还是丧礼啊？弟兄姊妹，跟随耶稣啊，带给你什么样生命的感受啊？当你成为基督徒来到教会，你觉得是一个痛苦的折磨吗？还是一个生命的复兴呢？圣经怎么讲？在以赛亚书61:1-3，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 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称他们，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栽的，叫他得荣耀。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以赛亚书61章这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是要复兴，是要释放，是要医治，是要更新，是一个好消息。所以这个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本质啊。但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如果要活得像法利赛人那样的痛苦，或者是像门徒一样的喜乐，就在乎我们的选择。就像今天你来教堂之前，你可以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对吗？那么在你每一天的信仰生活当中，你也要做一个属灵的决定。你可以穿上一个赞美的外衣，过你每天的生活，这个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或者你每天就裹上那个绝望的毯子，整天在批评，最后等待死亡。怎么样的选择，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神更愿意我们每一天的信仰生活是充满赞美的。因为耶稣邀请我们进入那个婚礼，那个是耶稣十字架救赎所带来的喜乐。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是来参加耶稣的丧礼，对吧？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庆祝耶稣的复活，我们是要庆祝耶稣和他的新娘教会同在相遇的那个时刻。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要充满喜乐啊。当然有些时候为了要专注祷告，或是面对生命当中的困境，我们要禁食来寻求神的答案。但即使禁食，也要记得一切的属灵操练目的不是让我们更痛苦，而是要让我们得到突破跟更新。而且我们要记得，所有的属灵操练、禁食、祷告、读经，任何一切目的是要让我们更认识神，而不是拿来跟别人比较，或是拿来去当作要求别人的标准。请问你，耶稣有没有禁食过？有没有？有吧，对不对？耶稣自己有没有禁食的经验？当然有啊。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当法利赛人这样问，我就会呛回去，你跟我讲禁食啊，你禁食几天啊？我连续禁食40天啊，你最高的记录多少啊？哎呦，就算你禁食40天，我禁食的时候还打败魔鬼，对吧？耶稣最后打败魔鬼啊。那你禁食完做什么？赶快去吃盐酥鸡，是不是？所以耶稣很有修养啊，他没有比较，因为他知道说，如果禁食或是任何的属灵操练变成一种律法、一种规定、一种要求、一种比较，好像我做了多少就多属灵，那就完全失去意义。所以耶稣禁食，但是他没有高举禁食，他没有夸耀禁食，他不会到处拉的人说，你有没有禁食，你祷告多久，你参加聚会几次，你奉献多少。耶稣从不做这样的事情。通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圣经记载法利赛人最专业，因为他们活在律法以下。就像我上一次在贵教会所分享的，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稣，享受神的恩典，但活在律法以下。所以当他们参加祷告会、主日学、十一奉献、聚会奉献啊，只是觉得说啊，这样是一个好基督徒。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好的，但我要问，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否充满热情？你是否甘心乐意？你是否充满喜乐啊？读经祷告因为我渴慕啊，还是因为啊罪恶感啊？如果没有读经祷告，好像没有打卡，罪恶感啊。我要说啊，有很多基督徒就谨守了这种守律法的安全感啊，但是没有真正得到那个真理的自由。在圣经当中，耶稣曾经用一个浪子的比喻，对吗？在教会当中很少有小儿子，但是很多的大儿子，对吗？ 这个大儿子在耶稣在父亲的家里面，他没有像小儿子出去浪荡的勇气，但是呢，他在家里面跟父亲在一起也不快乐。结果发现小儿子出去浪费了一圈，败光家产还可以回家，父亲还给他袍子跟戒指戴，心里就不平衡。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看见很多的罪人外邦人蒙恩得救还那么快乐，而我在神的家中守律法守得这么辛苦，不快乐，心里就不平衡了。弟兄姊妹啊，如果信仰变成这样就很可悲，对吗？请记得，身为神的儿女，喜乐是神赐给我们的权利，但魔鬼杀害偷窃毁坏，他就要扼杀每一个基督徒的快乐。他甚至会用一种看起来很敬虔的方式来偷走神给我们快乐的权利。我要说啊，魔鬼没有办法剥夺我们的救恩，但是他会偷走我们救恩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让魔鬼让错误的传统规条律法毁灭我们的信仰。你可以笑着进来崇拜，就像参加婚礼一样，我们要祈求神复兴我们的灵，去突破那个限制我们快乐的障碍。然后耶稣讲的第二个比喻是关于衣服的。现代人发明各种的合成纤维啊，衣服洗了也不会缩水，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呢，这个新布啊，洗了几次就缩水啊。那当时的衣服也很容易撕破啊，被蛀蚀，所以他常要修补。但是如果你有一件破掉的旧衣服，在上面缝了一个新布，那就是一个愚蠢的事情，对吗？因为当这个衣服洗的时候，这个新的布会收缩嘛，旧的布就被扯了更大的破洞，这个叫常事。不单如此呢，耶稣还告诉我们一个更有趣的比喻。他说呢，在5章36节，他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而且所撕下来的那个新的跟旧的也不相称。耶稣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一块补在旧衣服上，这样新的就破了。那这个是常事，对吗？但耶稣这么讲啊，其实也是在暗暗的讽刺这些法利赛人，好像他们宁可牺牲一些新的衣服来补旧衣服，那一种可笑的做法。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生命经验的反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捐赠过衣服的经验？有吧？捐赠衣服。我们家最近在搬家，就发现哇，上帝的恩典，柜子的衣服好多啊，好多啊，小孩的、老婆的、自己的，整理一大包，最后发现很多衣服全新的。但最后请问，我捐赠掉新的还旧的？新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我很有爱心啊，道理很简单嘛，因为我太习惯那个旧的衣服了，我太习惯旧的衣服啊。旧的衣服穿起来很合身嘛，很柔软嘛，对不对？没有像新的衣服一开始穿起来啊很别扭嘛，对不对？所以我宁可穿旧的，我也不愿意去穿新的。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认识我的弟兄姊妹，我都听过这个故事。我有一套西装，十几年前在网络上买的，一整套，这个外套连裤子49.99，哇，便宜啊！穿了好几年，旧了啊，脏了。那我想说，要不要买一套新的？但最后呢，我还是把这一套旧西装拿去干洗，结果干洗的钱比那个西装的钱还贵。那就说笨死了啊！当时没办法，就那一套西装我穿起来就很习惯，对吗？所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会提醒说，不要从新的衣服撕下一块新布去补在旧衣服上面。因为总是有人会因为太习惯那个旧的衣服而失去那个适应新衣服的耐心啊。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旧衣服指的是旧约， 新布指的是新约的教训，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不要用新约去修补旧约律法的这些一切，不需要，因为旧约律法已经完成任务了，不需要修补了。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了，耶稣已经带来了新约了，律法的时代已经进入恩典的时代，人可以全然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跟全新的生命。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就不愿意了，他们不愿意进入新约了，他们觉得说基督的恩典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他们不要穿新衣服，他们不要改变，他们允许耶稣也许可以修补一些破洞的地方啊，但他不要换成一个新的衣服。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觉得舒服，觉得习惯，觉得有安全感啊。所以就像我们身上那些最旧最舒服最有感情的旧衣服啊，陪伴我们好多年，可能身上好多的破洞，但舍不得丢，我们觉得说还能够穿，只是需要一点点的修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呢，好像也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旧衣服一样，我们说主啊，我的脾气太暴躁了，帮我修补一下啊！我的习惯不太好，帮我修补一下。我们允许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打上一些补丁啊，但是我们不愿意脱下那个旧衣服，那个旧的我，旧的性格，旧的那个生活习惯，因为这样我们觉得比较熟悉嘛，比较安全嘛，我们就可以掌控嘛。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教训就是提醒我们这些只希望被修补的人，但不愿意改换一新的人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可能听了一篇关于饶恕的讲道，你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你下定决心要用这一块新布来弥补我们对某些人这个苦读的那个破口，怎么补上去？我们努力不去想那个人多讨厌，我们试图看到那个人我们对他好一点，但是当那个人再次冒犯我们的时候，那个根深蒂固的苦读啊，就像那个破的布一样，就裂开啊，裂得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把一块新布补在那个旧的苦读上面，结果破洞越扯越大，越扯越大，那个挣扎就越来越痛苦啊。或者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知道说圣经要我们诚实啊，我们用新布来补一下啊，补住我们的口，我们不要说谎啊。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去处理内心那种对于权力跟金钱的贪爱，结果为了要升职啊，我们发现啊，又忍不住又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欺骗同事。我们想要用圣经的教训来修补自己，但内心的挣扎却会撕裂的更大，结果你就发现教会外教会内活出两个不同的形象，对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就是用那个神充满生命力的新布要去修补我们那个僵化破旧的旧衣服，我们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新的真理，结果破口就越大，我们越来越挫败，越来越泄气，越来越挣扎，最后怀疑自己的信仰。但弟兄姊妹朋友们，耶稣来从来不是为了要我们帮我们修补生命啊！耶稣来的目的是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啊！他不是说要洗干净我们那一些沾满污秽的旧衣服，耶稣来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衣服，圣洁的衣服啊！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耶稣给我们提醒的第二个要点，就不要妄想用律法来修补那个旧的恶习啊！根本的原因是要让耶稣转换我们的新生命啊！我们不是在用这个律法要做这个做那个哦，对我们的生命的问题修修补补。耶稣说我们需要重生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彻底的翻转，全新的开始，就好像你有一台老旧的汽车，哇，你这个车壳生锈，引擎漏油，轮胎也磨损， 你到了一个顶级的一个汽车修理厂，那这个厂长就对你讲，先生啊，你这没法修了，没有办法帮你修，但是我换一台新的汽车给你。哇，这个太好了，对吧？而耶稣就是那个可以让我们脱胎换骨的那个厂长啊，他来不是要在我们充满旧的恶习当中那个生命打上补丁啊，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圣洁的生命，他要让我们重新那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重新生一个新的我们出来。就像保罗所讲的，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接受耶稣的，我也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信仰不是要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来弥补过去的错误或是那些软弱，基督的信仰是福音，要把耶稣要把一个新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赐给你。接着耶稣讲的第三个比喻，讲到装酒的皮袋，我们现代人是用瓶子装酒嘛，对不对？但在耶稣的时代是装在那个山羊皮里面，山羊皮被剥下来刮干净，在火上烤干，然后把它缝成那个酒袋，所以新的那个羊皮的酒袋很柔软，所以当这个新酒倒进去的时候，那这个酒啊，在发酵的过程会释放气体嘛，那新的这个羊皮酒袋会拉长来适应这种膨胀。相反的，如果你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这个旧的羊皮酒袋硬化了，所以这个你过了几天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硬化的羊皮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气体的膨胀，你就会听到一个声音，哔哔哔哔哔，就吧吧唧，然后这个缝针就裂开了，然后这个新酒就会漏出来。这个是当时所有人都明白的道理，但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第三个很重要的要点，就不要拒绝新的改变，要有柔软可以容纳圣灵更新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用旧的一个刚硬的生命去接受圣灵的更新啊，我们就会拒绝改变，而迟早就会裂开。就好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不喜欢耶稣的教导，因为他的教导很有革命性，耶稣的教导是新的，耶稣讲了一些过去人从来没有听过想过的话，耶稣的教导让法利赛人觉得很震惊很生气，所以他们的旧的生命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所提供的新酒，就好像那个坚硬的旧皮带，所以每当耶稣讲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新的事情，你就听到哔哔哔哔哔，那种快要裂开的声音直到吧唧，然后他的这个旧的皮带就裂开了。这里发现这个法利赛人就流出了那个憎恨愤怒，他们就杀死耶稣，拒绝他的教导。但是要知道，这个旧皮带啊，本身不是坏东西，对吗？本身不是坏东西。旧皮带它过去也完美可以去容纳旧的那个酒嘛，但是因为它已经硬了，所以它没有办法再承受那新的酒、新的事情，所以它无法再改变。而人的罪性常常就是我们喜欢旧的皮带，我们会反对任何要取代旧皮带的新皮带，所以我们会在任何的地方都看见这样的一个困境，包括在教会里面。你们都有听过那个弥赛亚颂嘛，对不对？韩德尔的弥赛亚颂听过吗？这个19世纪韩德尔的弥赛亚颂当他问世的时候，你知道当时的教会怎么样评价韩德尔的弥赛亚颂？他说是粗俗的戏院作品。当时的教廷他们批评说，重复唱100次的哈利路亚毫无意义。但现在韩德尔的弥赛亚颂成为所有诗邦必唱的那个经典的神曲。那么在清教徒的时代，你知道诗班跟音乐被视为魔鬼的工具，只有读经祷告跟讲道才被认为是敬虔的。在1960年代，钢琴被教会禁止使用， 曾经有教会借钢琴举办布道会，被指责是不圣洁的。到了1980年代，哎，大家接受钢琴了，哎，鼓又不行了，只要鼓被拍到台上，马上就要搬下来，这个是不圣洁不敬虔，这个是世俗的，敬拜赞美不行，敬拜举手不行，跳舞不行，这个批评是接受这个世界的潮流。结果到现在，一个教会如果没有鼓，大家又觉得说，哎，好像跟不上时代。所以你会发现说，弟兄姊妹啊，世界常常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会活在一个我们所习惯的那个旧的皮带里面，我们会说我们就习惯是这样。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会把人的习惯凌驾于神的心意之上。那么这一种僵硬的态度都是源自于内心的一种恐惧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失去那个掌控啊。就像法利赛人，他们害怕耶稣的恩典会打破他们对律法的掌控啊。你看律法多好掌控，对不对啊？600多条，你们就照着这样规矩啊，我就像警察一样看着你啊，可以掌控啊。所以当我们习惯了某一种的方式的时候，这种方式如果成为我们的信仰标准，而有不同的方式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失去掌控，我们会害怕失控，对吧？第二个，我们会拥抱旧皮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害怕面对真相啊。因为过去我们引以为傲的模式，也许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使用了。想想看，一个企业家如果固守他旧有的商业模式，他拒绝拥抱新的科技、新的市场，他就被时代所淘汰。同样的，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如果我们只满足于过去的属灵经验，但是我们拒绝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圣灵在当下带领我们所进入的新的领域，那我们的信仰生命也会停滞不前。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害怕承认我们自己是不足的。有些时候当我们看到新的挑战、新的改变，我们宁可批判，我们宁可拒绝，我们开会讨论讨论讨论，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需要学习、需要改变。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这三个比喻当中不断强调的态度，一个拒绝改变、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危险。当有人把新酒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很高兴，而是我们开始崩溃、分裂、反对，弄得一团糟。但是圣经发出强烈的警告我们这种僵硬的危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3:7-9，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当神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去夺回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说我不要啊，新的地方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喜欢埃及啊。所以神说好吧，你再绕西乃山一圈啊，再一圈，再一圈。他们在旧的路上走了40年啊，最后死在旷野。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神那个旨意的新酒啊。所以个人是这样，教会更是这样。当我们不愿意接受改变，我们就很难承受神新的赐福跟复兴。我们会在旧路上面打转，就跟以色列人一样绕啊绕啊绕啊40年，绕到我们都衰老，最后就消失了。弟兄姊妹，我深深的相信神在每一间教会他都要做新事，在恩信圣经教会当中，我相信他要做新事，因为你这个地点太好了，你知道吗？太好的地方，同工都太好了，神要在这当中做新事啊。但如果我们要迎接上帝的那个复兴跟改变，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去领受那个新酒啊，用那个新的皮带去 迎接，去欢庆，看看神要带给我们什么新的改变。冉牧师前面几周一直在讲圣灵啊，哇，那个圣灵是非常活泼的，对吗？非常有创意的，对吗？总是做新事，对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追随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心也要学习变成柔软的那个新的皮带。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九节最后那一句话意味深长啊，他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句话不是说陈酒不好，而是点出我们人性的弱点，因为我们还很会满足过去的属灵成就跟经历嘛，我们对于新的东西都会感到不适，觉得啊，陈的比较好，旧的比较好，我们会满足于过往，以至于看不见神正在这个时代所行的新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是在追随人的传统，还是在跟随一位充满创造力不断更新的上帝。基督信仰不应该是一场停滞不前的丧礼，而是一场充满活力的欢庆婚礼。圣灵期待我们更新，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啊，像一个柔软的新皮带，迎接这个神要在这个时代为我们所预备的新酒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福音，没有，福音的信息是古老的福音，但是在新的时代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去见证，去传达，去表达这个古老福音的美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停止用人的习惯来修补旧生命，而是让神的大能继续来更新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赐给他的教会一个全新的活泼的一个生命。我也祝福大家在每天的信仰生活当中，你们要喜乐，要喜乐，不要哭丧的脸，不要觉得日子真难过，教会这个外面真黑暗。我很喜欢刘同牧师讲了一句话，他最常讲的，基督徒没有权利抱怨世界的黑暗，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光，对吗？我们光一出来黑暗就 逃跑，所以不要抱怨世界的黑暗，发出光来领受圣灵的更新。我相信神的赐福会临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还是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一位做新事的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你要我们新而又新啊，你要我们每一天都充满期待啊，充满对信仰的期待啊，充满对上帝工作的盼望啊。主，我们真是祈求你用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方式来复兴你的教会啊，来复兴我们的生命啊。因为我们深知道这个世界需要福音啊，我们也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需要来真实的来经历你。所以愿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愿意改换一新啊，脱去那个旧的衣服，脱去那个旧的皮带，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像一个新的皮带一样来承接你所要倾倒给我们的那新的酒啊，挪去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负面的抱怨，挪去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苦毒。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品格，新的态度，新的观点，去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主，你让我们能够发出光来，因为世界需要光，我们需要复兴，世界也需要被主你的福音所复兴。愿主你继续来使用主你自己的教会，特别在这个社区当中，主你能够成为那福音的灯塔。我们要祷告你使用这个教会，不单成为这社区的祝福， 我们要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要成为这国家的祝福。主，你亲自在这个教会当中彰显主你自己的心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都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